天父，是的，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啊，主啊，不仅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啊，主啊，更是让我们的心啊渴慕你，愿意来寻求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聚集在你的殿中的时候，愿主你来洁净我们，愿主你来与我们同在，愿主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你将我们的心窍完全的打开，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能够听到，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能够领受神你自己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啊！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宝足，以致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的身体灵魂得到宝足，得到平安。主啊，你赐福你的百姓，凡寻求你的人你都大大的赐福。我们也纪念今天，因为特别身体软弱不能来到你殿中的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坚固他们的身体啊，也让他们在家中向你祷告啊，向你敬拜的时候，主啊，你赐福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一个人他告诉你他得了癌症，后来治好了，那你相信吗？好像你应该会信的，对。虽然癌症不容易治疗，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治疗。那其实有很多癌症是可以治疗，而且现在科技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癌症治愈率也越来越高。但是如果那个人说他得了癌症没有治疗就好了，那你相信吗？这有点难相信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有癌症不治而愈的，虽然几率非常小，而且你应该知道，其实治疗癌症不单单是靠药物的，药物在癌症治疗我们只是一个因素，其实癌症要得治愈有很多因素，对。那如果那个人他是基督徒，他得了癌症，他说他祷告就好了，那你相信？祷告能够治癌症，这个好像不大可能是的。那么你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你相信神能够治疗癌症吗？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相信圣经上的话，那么你相信神能够治疗癌症应该不是问题。虽然很多基督徒有时候得了癌症，神并没有治疗他们，但是啊，你并不能因此就说神不能治癌症。我们对神的信心应该是坚固的。那我把这个例子再向前推一步，一个基督徒得了癌症死了，有人为他祷告他活了，你相信吗？活了以后，而且癌症不见了，耶稣还没回来就复活了。耶稣没回来，这样死人复活的事情也是有的，死人复活的见证在基督徒中间是有的，教会历史上也发生，现在甚至都可以发生的。那我现在的挑战是，你相信吗？哇，你这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相信。当然是不容易的。那么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要如何你才相信它是真实的？那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亲眼看见我才相信，眼见为实。那我问你，你有没有买过假货？有没有被骗过？你眼睁睁的就被人骗，你亲眼看见的那有的人认为一件事情要可信，这要看是谁说的，说这件事的那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诚实，是否有权威。一件事情要是真实的，那必须要有官方的报道，那不能看小道消息，听信谣言。这你知道吗？有时候官方报道也是谣言。 所谓的专家教授都不凭良心说实话了。那一件事情是否可信，我们自己也要思考，要判断，一定要合情合理才可信。当然其实有人出于私欲相信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他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愿意那件事情是真实的。很多的金融诈骗案就是这样的，卷进去的人他们都相信那是真实的，他相信可以得到高的回报，其实那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出于私欲，以致他失去了对这件事情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那还有人相信一件事情是真实的，纯粹是出于从众心理，那大家都说是真实的，那当然就是真实的。那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每天很容易就得到各种的信息，其实很多时候是信息找上我们，让你应接不暇，其实就是真假难辨。你知道你微信里面有时候很多信息其实它都不是真实的，但你很多可能都没有注意去思考，你就觉得是真实的。那其实因为这个原因，人虽然科技发达通讯很方便，但是其实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程度是在下降的，人人都存着戒备心理，当心受骗。那这是一个现状，这种现状其实会影响人们对信仰的追求，对圣经的看法。如果我们把那些世人以为聪明的方法的应用在圣经上，你会觉得圣经中很多内容难以相信。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不警惕，因为有人打造圣经的房子，以各种异端邪说疑惑人欺骗人，那这样让人对真道对圣经就更加不容易接受。但是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很多，异端邪说很多，假道理假先知假教师很多。信耶稣不是迷信，信耶稣也不是盲信，这是一个正确的信仰，是合乎理性的，更是超越理性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真的看起来好像一个僵局一样，你没有出路。但是自古以来其实出路只有一条，你就是全心相信神的话，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权威和根基，以圣经的智慧去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那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更准确。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对圣经的权威和信心呢？基督信仰中耶稣的死与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甚至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这都是让人难以相信的。你可能有很多理由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今天呢，我希望你能够思想一下，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或者你要怎样你才能相信耶稣的复活。马可福音16章9到14节是以非常简单的笔法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的三次显现。首先是向抹大拿的玛利亚显现，接着是向两个往乡下去的门徒，其实那个乡下就是以马忤斯的一个村庄，两个门徒到以马忤斯的村庄去，在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三次是向11门徒显现，当然这并不是耶稣复活以后所有的显现，耶稣复活以后还在别的场合向别的人显现，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在别的福音书有记载，甚至在后面的保罗书信里面有记载。那我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花一段时间来思想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所以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像很多人简单的以为那样只是一个传说一个神话故事而已，相反耶稣的复活是有很多证据的，只要我们用心去查考，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复活是真实可信的。 就好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重审基督》，那这是根据一本书同名的书《The Case for Christ》这个改编的一个电影。那这个书的作者叫史伯特 ，Lee Strobel。那这个人的话，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抵挡、排斥、怀疑基督徒教会。但问题就是，当他的妻子信了耶稣了，加入教会，那这就影响到他的家庭，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生活。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做出回应，他要去寻找证据，要证明基督信仰的不可信，以便把他的妻子能够重新拉回来。那一个受过法律训练，专业法律训练的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他收集查考了很多的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加在一起，却无可辩驳地表明耶稣基督是真实可信的。那最后他不仅信了耶稣，还成了一位牧师，向更多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基督信仰，我说是合乎理性的，他不怕你疑问，不怕你提问，不怕你怀疑，但是你愿意诚心去查考，诚心去找证据，他会向你证实你所信的是真实可信的。路加福音的序言也是这样的，他写路加福音为什么？他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真实可靠的，他所写的这些事情他都仔细查考过的。所以我们应该求真，应该求实，不用怕。你有怀疑，你有疑惑，但是你愿意寻求，愿意思考，你就可以找到答案。就在马可福音第16章，马可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其实他就记载了5个证据。前面两个证据是我们上一个组织讲的，就那些前去膏耶稣身体的妇女，他们去的时候发现坟墓空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个空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这是一个事实，坟墓空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第二个就是天使的宣告，他对这个空坟墓做出一个解释，为什么是坟墓是空的，为什么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因为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复活了，所以他的身体不在那里了。那这让我们看到复活的确是有那个超越理性的成分，它是神的奥秘，是神的能力，只有神能够向人启示这个奥秘，神差天使向当时那些妇女解释他们所看见的空坟墓，因为耶稣复活了。那后面三个证据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复活的耶稣向人显现，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抹大拉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复活的耶稣向两位门徒显现，那两位门徒又去告诉其余的门徒，最后复活的耶稣向11位门徒显现。每一个证据都可以表明耶稣的确复活，所有的证据加在一起更是令人信服的，向人表明耶稣的确复活了。如果你看这三个记载或者三次耶稣的显现，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当时人啊，当事人在当时都是不信的，他们当时都不信耶稣复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他买了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当然这个举动是出于他对耶稣的爱，甚至也可以说是出于他对耶稣的信心，但是他信的不是那个复活的耶稣，他这个举动本身就表明他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他才买了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如果他当时就已经信了耶稣要复活，他没必要买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了，因为身体已经不会躺在那里让你再去膏了。而且当复活的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第一眼并没有认出是耶稣的，为什么他复活的耶稣站在他面前他都没有认出来呢？ 就是因为他不信复活，他根本就没想到耶稣会复活。当那个耶稣站在他面前，那他还这个我们也要可以看到，这是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是耶稣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是怎么那个详细的情形。马可只是记载了这个事实，但是约翰呢就把当时的那个情景给记载下来。玛利亚以为复活的耶稣是看守墓园的，看守坟墓的，所以他就对耶稣说，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然后我就去取他。他以为是这个看守墓园的人把这个耶稣的尸体给挪走了，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当复活的耶稣呼叫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才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当时玛利亚心中的怀疑就完全消失了，他亲眼看到了复活的耶稣。虽然之前天使已经向他宣告过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现在他亲眼看见了，他就不再有任何的怀疑。他照耶稣所吩咐的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我看见主了。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摩大拉的玛利亚，他由不信到相信复活的一个过程。那这事以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改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关于这一次的显现，路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记载。但是这里的情形，当时那两个门徒刚刚经历了耶稣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说他们素来所盼望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耶稣，但是没想到现在他被抓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死了三天了。所以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的盼望就落空了，甚至变成绝望了。所以他们的心情当时是非常低沉的，他们也充满了疑惑。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就是这一群妇女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不能相信，说他们心中有痛苦，有绝望，有疑惑。那当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一同走路，一路走，跟他们一路谈话的时候，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来的。当然这里也讲说耶稣没有认出来，这好像说耶稣变了形象，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形象是有改变的，但是不是说变得面目全非，你依然认不出来的。耶稣复活的形象其实跟他生前是可以认的，是有区别的，但是是可以认出来的。所以说其实不是因为耶稣变了形象他们没有认出来，而是因为他们心里迟钝，他根本就不相信复活，那他当然认不出来。甚至有人做个一个比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心理学上的一个实验，就你的父亲在中国，他从来没有告诉你他要来看你，但是你走到西莫的时候，你突然看你父亲在西莫，你看见了他，哇，你只能说那个人好像你的父亲，但是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但他没有告诉你，只不过那为什么你不能认出他就是你父亲呢？因为你就没希望他在西莫出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你的父亲告诉你我在西莫会出现，你怎么再来跟我见面，肯定不像你父亲的，你看到也是你的父亲，因为你心中已经期待他在那个地方会出现，你更不会认错。所以说这里不是说他变了形象他们认不出来，而他心里就不相信耶稣会复活。那耶稣跟他们一路走一路谈话，所以不是一下的，那到了晚上到了那个村庄了，天都黑了，那耶稣还要继续往前走，那这两个门徒就到地方要留下，就留耶稣停下来，说你就跟我们一起住吧。那耶稣就留下来，那他们就吃饭，准备吃饭的时候，那耶稣就拿起饼来搬开了祝谢给他们吃。圣经记载这个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了，他们一下就认出了这是复活的耶稣。其实不是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是瞎眼，而是说他们信心的眼睛开启了，那他们对所盼望所相信的东西就不再有任何的怀疑，他们心中的不信犹豫 甚至痛苦失望完全消失。他们马上就回去告诉其余的门徒，我们已经看见主了。那这次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由不信到相信的过程。当摩大拉的玛利亚告诉门徒他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那这些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信。当这两个门徒跑去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看见复活的耶稣了，那其余的门徒的反应也是什么呢？还是不信。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些门徒不信呢？一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三个见证人，按照旧约的律法，一件事情有两三个见证人就可以定准，这是旧约神给他们的律法，一件事情的话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可以定准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门徒的不信，好像有道理可以理解，因为首先死人复活本身的确就不太合常理，超出人理性的范畴。但是对这些门徒来讲的话，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思想的。首先在生前的时候，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跟随耶稣三年，特别是在后期的时候，耶稣不是说没有告诉他们他会死他会复活的，耶稣按照圣经的记载至少有三次是直接的公开的很清楚的告诉他会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那么现在耶稣死了，那么耶稣讲的话其实是应验了一部分了，耶稣说他会死，而且是非钉十字架死，那现在耶稣真的钉十字架死了，所以耶稣的话一部分是应验了。那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应该相信另外一部分也应该应验。耶稣不光说他会死，耶稣说死了我第三天还会复活，那你现在已经看见他死了，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照他所说的那样死的，那么你仿佛应该有一点信心，哇，那耶稣说的另一部另一半肯定应该也会应验的，他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的。但是很有可能那些门徒当时早已经把耶稣说的话给忘了，人在紧张害怕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忘记事情的，就好像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一样。他为什么是要三次否认主耶稣？当然是因为害怕，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前面，其实那天晚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耶稣就跟他预言过的，而且他自己还发过誓的，他不会否认耶稣。当时耶稣说得很清楚，今夜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我觉得他除了自己害怕否认耶稣是一个本能反应，但是更重要，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一定把耶稣说的话都忘了。人在紧张害怕的时候是容易忘记的。那你想再想想当时那些门徒的情形呢？主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以后，其实那些门徒就一直处在害怕忧愁痛苦的境地里面，当时他们的心情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体会，但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圣经也告诉了，当摩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的时候，那些门徒当时在做什么？马可用了几个四个字说哀痛哭泣，跟他十一个人在那哭啊，很痛苦啊，哀痛哭泣。当两个门徒去告诉另外的门徒他们看见主了耶稣复活的消息，那些门徒在做什么？当时光景圣经呢记得是他们在一起，但是是关着门。为什么关着门？圣经里面讲他因为怕犹太人，他们很害怕的。那他们就被眼前的困境完全压制住了，以至于有人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他们不能相信。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耶稣治好了一个瘫子，比斯大池子这个摊子，那个摊子在那里躺了38年了，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得医治的盼望，以至于耶稣那一天来到面前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的问题很简单的，你要痊愈吗？那你可以说你要还是不要。那我们想当那个摊子他当然心里面说我想要痊愈，但是他想这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就给自己否定了，我想要痊愈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对耶稣说，他们也直接回答我要痊愈，他对耶稣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说他的眼睛完全看外面的条件，我要痊愈，但是不可能，没有条件让我痊愈，我自己不能够下去，我要下去别人比我快，那我就永远没机会，等到38年都没有机会了，那以后再来83年可能也没有机会。他的心思就完全被眼前的这个困难给压制住了，他想到这个就是不可能了，以至于他都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的医治的途径，除了你跳进水里，其实还有可能还有别的方式的医治。就好像我前面讲癌症有很多的医治的途径，你吃药是一种途径，你不吃药它也是一种途径，你祷告也是一种途径。那个坛主他不知道，站在他眼前的耶稣就可以让他得医治。耶稣的复活其实就是带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前书里面也曾讲到他自己的情形，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有四面受敌吗？困难重重，没有出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复活，你即使四面受敌， 你也不应该被困住。四面都困住了，还有一个方向没被困住，你可以向上看，对，你看四维当然都被困住，但是你往上看呢，你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的，你仰望耶稣，说不定就得帮助。你心里作难，你不应该绝望，当然有让我们心里难过的事情，但是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他曾经死过，他复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那你心里作难，你不用失望的。这是当时门徒的情形，他们仍不信，但是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他不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马可福音16章14节这样说，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耶稣责备他们的不信，就表明他们的不信是不应该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我们都能理解，很不信好像应该的，有道理的，就是不能信，但是耶稣责备他们不信，那就表明他们不信是不应该的，要不然的耶稣就不会责备他们，耶稣不会无缘无故的来责备我们。面对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他人的见证，那些门徒就应该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他们不相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心里刚硬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是不是很刚硬。心里刚硬就是人的心就像石头一样，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怎么说，他就一点感动都没有，进不到他的心里去，他就是不信，这个叫心里刚硬。人心为什么会刚硬呢？肯定有很多原因，但我人心刚硬可能就是出于骄傲，骄傲的人就是我认为事情是怎样的那就是怎样的，我认为复合不可能，违反科学，那复活就不可能，你看见人复活了也是不可能，这个叫心刚硬。他骄傲，因为他已经认定这个事情了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改变他的，这叫人心刚硬。人心刚硬也可能出于对神的无知，顽固不化，他就不认识神。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的法老王他就是心里刚硬，神透过摩西的手在埃及全地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法老王就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神，说他心里就刚硬。出埃及记5章2节这样记载，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让以色列人去。这就是心里刚硬的一个描写，他不认识神。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应该看一看我们的心是否刚硬，我们是否骄傲自恃，我们是否认识神。如果人心刚硬，怎样才能使他软下来呢？ 那从人的角度讲，我们就不应该骄傲，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有罪有限，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那这是我们人应该的一个态度。你不要觉得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一个感冒就让你受不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除去人心中的刚硬，神能够把人心中的实心换成肉心，神能够使骄傲的人低头，神能够把骄傲的人降卑，神能够除去人心中的无知，让人认识神。复活的主耶稣向那些不信的门徒显现，就是为了让他们要相信耶稣复活了，这是耶稣显现的目的。耶稣关于耶稣的记载，你的复活的记载，你看见都是这样的，他显现的时候，那些门徒都由不信变为信了。那圣经里面有记载，那些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他们就喜乐了，他们以前的忧愁疑惑都消除了，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那这是那十一个门徒他们由不信到信的见证。那么我们，你怎样才能相信耶稣复活了呢？你相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做的见证吗？我们应该信的，我们也是可以信的。当时那些门徒的不信，正是现在我们可以相信的证据。那些门徒不是天使，那些门徒也不是超人，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软弱。如果那些门徒生来就信心充足刚强，而且一生都没有软弱失败，那么我们可能就信不了，因为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信的人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们都是普通平凡的人。但感谢神，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的。任何的一个信心伟人，你都会发现哪位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也是一样的，跟我们圣经记载也，他也软弱，他也失败，他的信心不是生来就有，也不是一次刚强的。那么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可以信，他们的不信正是我们可以信的证据。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些门徒有软弱，耶稣体恤他们，向他们显现，差遣人报告他们，向他们做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也可以，当时那些门徒由不信到信，更是我们现在可以信的证据。而且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因着你有信心得到同样的盼望和力量。如果不是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些软弱害怕胆小的门徒怎么可能变得刚强勇敢，竟然把耶稣的福音传开？当时那些门徒他不仅仅是头脑相信耶稣复活了这个道理，他们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而且复活就成了他们信仰的核心，复活给了他们胆量，复活也成了他们的盼望。即使面对那些后来抵挡他们逼迫他们的人，他们依然放胆见证耶稣复活了。即使面对生命的危险为耶稣殉道，他们依然坚守所信的道，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确复活了，而且将来他们也会跟耶稣一样复活。那这是复活，这叫信，相信耶稣复活，这个复活是他信仰的一个核心，给他力量，给他盼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胆量的。那面对这些复活的见证，即使我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我们也是可以而且应该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如果你说你非要像当时的门徒那样，我要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我才信，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 我要亲眼看见我才信。那我只能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信。我不是说耶稣不能向你显现，那在耶稣呢并不是很难的事情，那是神的恩典，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我们应该明白神的心意，神并没有使用让耶稣向每个人显现然后每个人才信耶稣的这种方式。耶稣责备当时门徒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也表明通过耶稣显现才信耶稣，这并不是神主要使用的方式，甚至是不讨神喜悦的方式，要不然耶稣就不会责备他们。神乃是把耶稣复活的见证记在圣经，让后来我们这些人你透过读圣经就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因他得生命，这是神主要的方式。其实神早就希望我们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他死之前就跟他门徒一二三三二三的讲，我要死然后要复活。如果你相信他的话的话，你就足够了的。但是人不能相信，所以人要看见才信。但是我们都熟悉耶稣说过一句话，你已经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怎么信呢？不是迷信，不是盲信，我跟你讲了，基督信仰是合乎理性，也是超越理性的，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些复活的见证，这些足够的我们必须的事实，他已经记在圣经里面了，那你就应该相信的，你是可以相信的，而且你的信心像我讲了是跟他的信心是一样的。当你跟那些门徒一样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你会得到同样的盼望，你会得到同样的力量。复活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中许多的苦难，无任何的苦难其实都可以面对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对有一段时间也是处于信仰低谷的时候，那心情很糟糕，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他的妻子很有智慧，他妻子有一天就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念耶稣死了耶稣死了耶稣死了，念得他很烦的，而且他也知道这不对，他就问他禁止他，就不念，你不能念耶稣死了。那这个时候他妻子反问他，如果耶稣没死那你这么难过干嘛，如果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你为什么这么痛苦，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他带给你盼望，带给你力量。我不是说你生活中的痛苦不重要，或者是不让你痛苦，更像前面你四面困住，你还有从上面来的帮助，心里作难也不是失望，因为耶稣真的是活的，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真的是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你甚至知道我们心中的不幸，我们心中的刚硬。主要说是我们心中真的有刚硬，求你来责备我们，就像你责备当时的门徒一样，他们不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做的见证。我们心中有疑惑，我们心中有忧愁有忧虑，主啊，也求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亲自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让我们确信耶稣真的是复活了，现在活着就活在我们中间，以致我们得到同样的盼望同样的力量，甚至我们同样可以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向你宣告，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他现在正活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